谢李嘉伦，今天跟各位汇报一下
矿机的一些这个观点以及更新啊。首先呢，今年我们觉得耐普矿机的机会很大。简单来说呢，就是首先从行业层面看，那去年呢，随着这个金属价格的上升，我们看到了这个矿山企业有一个更激进的这个资本开支的规划，相当于行业的需求呢在往上走，然后包括说他们的这个复苏和这个矿山就是海外的这个全球矿山机械龙头企业的数据，也能看到一个互相的这个印证，也就是这个行业的贝塔今年是一个这个拐点向上啊，而且是可能随着这个金属的价格上涨呢，出现更进一步的加速。然后第二呢，就是回到这个公司的层面，我们看到了就是这个贝塔已经首先带来了公司新鲜订单有一个这个比较明显的这个拐点出现啊，这个2025年以及今年的这个一季度新鲜订单增速都很高，对于后面的这个业绩呢有一个比较好的保障，包括说这个一季报也已经出了，那这个年内的一个低点呢一定程度上来说也是这个过去了。然后第二呢，就是公司之前开发的这个新品锻造衬板，在今年呢其实这一块未来的这个潜在边际变化会这个非常多，这个我们待会儿再细说。这里的话呢，这个25年是有差不多1亿的这个新鲜订单，那今年的话呢，我们是预期有可能呢会看到这个订单翻倍啊，甚至是这个翻2倍，来对于这个就是后面的就是比如说明年的这个业绩展望啊，有一个这个很明显的拉动。而且呢，就是很重要的一个点，就是它的这个新产品它后面的这个理论增长，我们认为它会是一个完全非线性的一个曲线，所以后面它的这个爆发潜力呢其实是这个非常强的啊。然后接下来我们就是稍微展开一下去讲，首先刚才讲到的这个就是贝塔拐点向上的点，那我们其实会看到过去几年像是参考这个矿山勘探投资、建设投资、国内矿企的资本开支、海外矿企的资本开支，其实我们会看到同样的一个趋势啊，就是从2016年开始，那这个行业呢其实就已经进入了一个这个上行周期了，但是在这个上行周期里面，这一轮大家一个是这个资本开支扩张的意愿呢相对来说还是这个这个比较谨慎啊，整个增长幅度都没有那么大。然后第二呢，就是它的这个增长在过去几年还出现了一个比较大的增速上的下降啊，尤其是像这个勘探啊以及这个建设，它有些年份就已经是这个负增长了，也就是过去几年这个金属的价格在向上走，但是矿山的资本开支呢其实没有这个特别大的这个跟随的向上，这个压制了矿山机械这一端的这个大部分企业的业绩呢其实都是相对来说比较一般的，包括我们后面会看到一些海外龙头的数据它其实也是比较一般。然后这个的话呢，我们的判断呢它就是它会有一个临界点，你前面的金属价格涨了之后呢，它相当于很多项目上的这个 LR 在提升，但可能还不到这个就是去刺激扩张新增资本开支的这么一个点位。但是呢，这一块我们会看到就是随着金铜的这个价格在去年四季度开始呢又出现了一个这个比较大的上涨了之后，那么今年的每一家海外的这个头部的矿企所给到的这个全年的资本开支的规划都是比这个之前更激进的，像他们现在预期这个2026财年、2027财年，比如说这个比特币托现在预期的话呢就是这个110亿美元，以及尤其是里面针对铜这一块的这个一些规划都变得这个比之前更激进了。然后其他的像这个力拓这个加能可啊等等，我们都会看到就是它的铜这一块的这个项目支出会有一个这个比较大的增长，包括加能可的很多项目现在也是到了这个 FID 的时间了，那基本上这两年就是它的这个建设周期也会带来一些设备的需求，也就是首先矿端的这个需求我们看起来这个在向上，然后随着这个矿端的需求的向上，我们也能看到海外的矿山机械的这个数据有一个出现了一个比较同步的这个改善，你比如说这个山特维克它的整个这个矿山业务的新鲜订单，可以看右边这张图啊，就是过去几年它的这个新签订单的水平就一直在这个60亿出头啊，3年的时间呢都是没有什么特别大的变化，但是这个25年一下就是冲到了这个70亿，包括说它的营收也是，之前的24年的营收呢就60亿出头，然后这个25年呢是做到了这个64亿美元，就是相当于山特这个停滞了3年开始第一次出现了特别大的这个订单以及这个营收上的增长，包括说分季度来看它的这个营收也是逐季度向上，尤其是四季度出现了一个比较明显的加速，它的这个三季度、四季度的新签订单同比增速也跑到这个20%多了啊，也就是这次我们看到一个点，就是现在基本上就是金属的价格一往上走，那可能矿企呢，尤其是在他们的宗地项目上，都会想办法的去尽可能多挖掘出来一些新的产能，也就是这个新产能的出现，它的这个投产周期、投入的这个周期呢，相对来说比较短，它其实说白了就是买设备，那么设备端呢，就能看到一个比较这个实时的需求的一个向上啊，所以这一次的话呢，就可以说这个所有的这个海外的矿山机械企业都是类似的一个这个业绩节奏啊，像这个安百拓也是，它是营收25年一下同比增长了这个3亿美元，然后尤其是这个新鲜订单啊，一下增长了这个5亿多美元，也是停滞了几年之后，整个新鲜订单呢开始出现了这个加速增长，包括说主季度的趋势，它这个增速拉出来看，其实就跟那个金属价格那个走势啊相对来说有点像了，也就是说只要这个地区的这个就是说冲突啊后面可以缓解 回到一个正常的这个金属的这个价格，那么我们讲的这个就是说拐点业绩拐点向上板块变态拐点向上的这个叙事看起来其实是非常清晰的啊。然后包括说奈普的这个核心对标的美卓其实也是就基本上是一模一样的这个业绩节奏，二五年这个营收以及新兴订单加速以及主季度的加速啊，也就是说这个首先是第一个点，就是板块的贝塔呢其实是起来了。那这个点呢其实映射到奈普，那我们也能看到一个是奈普的二五年新鲜订单有一个这个30%-40%的增速，二五年的订单呢已经出现了一个非常明显的好转，那这个其实主要还是受益这个板块贝塔，因为它那个新品的贡献暂时还没有那么大。然后第二呢就是公司的一季度这个也是已经公告了新鲜订单3.5亿元，同比增长的话呢有这个56%啊，这个新鲜订单的增速其实是完全超了年初我们的这个预期的，就想到行业比较好，大家没想到这个增速能这么高。所以就是这个贝塔的体现，那么就带来了奈普目前的这个在手订单也是到了这个历史的高位水平。然后一季报大家其实可以看到一季报这个一般嘛，一般了之后呢，然后你这个在手订单水平又这个特别高，那基本上二季度三季度就要把目前这个历史新高的在手订单给它去交付掉，那么每个季度的这个营收啊相对来说就会大很多了，所以二季度的收入它环比不管是环比还是同比都会有一个这个比较大的增长。那么预期的这个利润的话呢，我觉得也是会出现一个比较明显的这个拐点向上的，所以就相当于是这个贝塔的回暖能带来奈普的这个逐季度的业绩有一个这个比较大的改善。然后第二呢就是公司的这个产品的逻辑，我们首先呢就是觉得为什么奈普的这个方向呢很值得去看很值得去跟踪，那其实就是因为矿山机械这个行业它跟大部分的制造业比较核心的一个不同的点呢就是在于它的这个后市场的价值量是这个非常重要的，这个不像有些行业可能后市场甚至一定程度上都是这个免费送的。矿山呢因为它的这个工况特别的恶劣，你像比如说磨机跟这个破碎机这个就说这个环节它大概每年会产生20%-30%的价值量都是这个后市场啊，也就是说一个设备投下去现在3-4年的时间其实耗材的这个价值量跟这个设备本身的价值量是这个差不多的啊，那么从这个视角来看的话它的这个后市场的规模会比它的这个前市场会更大，所以最后呢我们就会看到这些海外的龙头的收入结构都是后市场比前市场更大的，像这个比如说安百拓后市场占比66%，美卓后市场占比这个54%，维尔后市场占比直接有这个80%。首先呢后市场的市场空间够大，包括我们之前测算奈普所做的这些产品相关的这个后市场的规模基本上也是有300亿人民币往上的啊，那它目前的这个收入体量呢其实还很低，市占率的话呢也这个非常低。然后这个后市场还涉及一个点，就是我们看这些海外龙头的数据呢会看到比如说这个安百拓它过去10年的复合增速大概是这个8%，美卓呢过去这个4年是大概9%，然后维尔这个过去10几年做到了这个7%以上，尤其是维尔的这个数据值得重视啊，它这张图的这个时间是从2011年开始的，2011年是有色上一轮周期的顶点，也就是我一个下游比较周期的行业，从这个顶点拉到这个2023年，它的复合增速呢都有7%，也就是说它这个7%的需求增长，我们一定程度上来说可以认为它是这个行业的永续增长率了。这个永续增长率为什么能给的这么高？主要就是其实也可以拆一下，它可能是这个1%-2%来自于这个通胀，1%-2%呢来自于这种就是资源的长周期的这个就是需求增长啊，类似这个 GDP。那剩下的3%-4%，它其实是来自于资源的这个品位的下降啊，因为你的品位越低，你的每一吨的产出所需要消耗的这个原矿石的处理量就会更多啊，那我们这些做这个矿石处理环节的所有的东西它的那个消耗量理论上来说都会有一个比较高的这个增速，那么这个长周期高复合增速的后市场的商业模式最后就带来了一个点，这两家企业都是上市公司啊，大家可以去搜着看看，这个分别是这个美卓集团跟这个维尔集团，他们两家我这里还专门去拉了一下，就是近期他们的估值，维尔呢大概有一个33倍，美卓大概是28倍，也就是这两公司体量极大的情况之下，你像这个美卓它是45亿美元的矿山业务的营收啊，虽然说不是做的东西都跟奈普一样，但总之就是重叠度还是这个相当高的，它的这个体量呢非常大，也就是它的格局基本上可以说已经是中局了，它的中局的估值没有说下降到什么5倍10倍啊，或者说我们刚才说的那个 CAGR 不是7到8吗，那它并没有一个什么7倍8倍的估值，它实际上能给30倍左右，那我的理解呢这个估值高就是因为你有一个非常高的这个永续增长率，你的需求的未来的这种这个长周期啊高复合增速的这个预期其实是非常清晰的，那在这种情况之下你能够取得高份额的这个企业它比如说去做那个 DCF 估值啊，那个估值确实就会给的相对来说比较高，所以能支撑它一直给到了一个比较高的这个 PE。 所以包括这个点呢我们也认为就是奈普目前去看这个当年的 PE 其实参考意义首先就不是很大了，包括说即使这样去看那我在当前的这个阶段我的体量跟别人有这个，
请关注公众号思维纪要社，更多纪要请加 VCN202101030。
10倍 啊几十倍的这个差异，然后包括说还有这个后面我们去讲这个新品加速市占率提升的这个逻辑，那你目前这个阶段的 PE 我觉得理论来说就是可以给的非常高的啊，很多投资者还是围绕这个传统机械的这个估值方法去拍啊，那其实这个就是定价会不太合理嘛，你很容易把奈普的定价在一个这个规模比较小的一个高速成长期，尤其是边际标还比较大的时候，可能 PE 给的比这个全球龙头给的还更低了啊，所以从这个角度就是说我们是觉得奈普可能到一个比如说28年29年啊甚至是30年的那个时候，它可能有一个比如说这个二三十亿的这种收入体量，在那个时候我去给 PE 那理论上来说也不止30倍啊，因为它的体量呢还是比这个海外两家还小得多，所以奈普后面随着它的这个就是业务的包括逻辑上的一些兑现，我觉得可能是反而这个 PE 倒是可以越给越高的啊，越涨大家后面越敢去给未来的这个估值。然后我们说一下这个产品端，产品端呢就是首先奈普所处的这个环节它就会有一个比较好的这个成长机会，这个简单来说呢就是原先这个模机它比如说在这个悬矿场里面的配置啊，我们可能是用多段破碎机加一台这个球模机啊，球模机就是图里面的这个大概这样的一个结构，我们有大量的价值量和这个处理的时间呢在这个破碎机上，那么模机呢是相当于是处理这个已经被粉碎过的这个小石头，然后他干的事情呢就是这个模机里面会装满小钢球，我们去把这个钢球呢就给它磨成粉啊，就把矿石给它磨成粉，然后这个设备因为它这个比较小啊，这种球模机一般直径都会相对来说比较小，也就是设备比较简单，那么它的一个是这个格局呢就会相对来说比较卷，那么它里面所用到的耗材自然也是这个尤其是在国内啊它的竞争呢会比较激烈，那这块东西呢属于奈普就直接就是不做的，就是纯金属的这种这个耐磨件啊，就是类似图里的各种这个形状的这种衬板，这个奈普是直接不做的。它的这个成长的机会主要就是来自于我们目前看到的很多这个矿它的这个配置不会是这个 3CB 啊，你看这里面有一个 3CB 就是我刚才说的这种比较老的三段破碎机啊，一级破碎二级破碎三级破碎分别把石头这个越来处理的越来越小之后再送到这个球磨机里面去做，它的这个处理效率呢还是太低了，我们现在更多的主流的技术路线走的是这个 SAPC，也就是在这个悬矿场的搭建流程里面我们用更少的破碎机用更多的模机，这个多出来的模机它会是一台直径特别大的这种设备啊，比如说它可以做到7米它可以做到10米它甚至可以做到十几米啊，这个设备大幅的大型化了之后它就导致原先所用到的这个耐磨件如果你还是那个铸造高锰钢的这种纯金属它的寿命呢会大幅的衰减，它可能会出现不可控的断裂啊，包括说这个到期了之后更换的时候呢它也会卡死在里面，这个更换的周期呢也会拖得比较长，也就是说下游客户有就是这种比如说去做一些产品升级啊产品优化的这样的一些这个需求，那这个的话呢就给我们摩擦出来了一个很好的这个成长机会。奈普呢从这个起家就是做以橡胶材料为基础的一些这个产品的研发的，所以它相当于是跳过了这个比较红海的纯金属，直接做的就是这个金属橡胶复合材料，这个让奈普之前实现了国内比如说紫金啊海外的包括很多这个一些智利国铜啊墨西哥铜业啊这个俄尔登特啊等等很多海外头部客户的这个突破，所以这是过去对奈普来说很好的一个这个机遇。那这个机遇呢首先就让奈普的产品力其实在全球范围来看已经是相对来说比较强了，就是虽然说之前的产品跟老外是同质化的，但它毕竟是相当于是独立的实现了一些全球头部客户的突破，那最后我们也能看到一个是这个毛利率特别高对吧，它这个出口的毛利率25年直接干到了 46%， 然后第二呢就是这个出口的收入占比基本上也是做到了这个 60%， 它其实已经是矿山机械里面横向就是对比来说产品成熟度海外的客户开拓的各方面的这个成熟度包括盈利能力非常强的一家企业了。然后今年的这个核心点呢就是在于这个逻辑啊出现了一个更进一步的强化，原来奈普做的这个产品它属于是金属和橡胶叠加的这种复合材料，然后这个辅材里面相当于金属的那一部分奈普是没有做这个很大的调整的，那个铸造高锰钢还是那个铸造高锰钢，然后今年的话呢就属于是它把这个金属端也做了一个这个比较大的这个优化，从原来的这个铸造高锰钢改成了这个锻造高锰木合金啊，当然这个材料没有我这个提的这么简单，这里面其实涉及很多从配方啊到它的这个什么金属提纯等等等等包括一些设计上的细节等等，这个还是涉及很多这个难点的，但总之呢就是这一次把这个金属的部分也做了一个比较大的这个优化升级，那么最后带来的结果呢就是这个东西它重量更轻啊，它的设计呢会有更进一步的优化能够去提效，然后呢很重要的一个点就是它的这个寿命，这个我画红线的地方也可以看到，就是它的这个寿命呢相比原来的这个纯金属呢比如说就是100天出头，那奈普的这次在这个客户这边实际做的测试就是寿命直接做到了翻倍干到这个200多天，而且这个里面很重要的一个点呢就是除了这个寿命的提升之外它还有一些其他的这个提升，像我刚才讲到的因为它的那个提升条可以做得更高，所以它能让整个磨机的这个相当于磨削的这个那个效率啊大概还能提升10几个点啊甚至是20个点， 也就是它对于客户的视角的出发的经济性，体现在第一，寿命长了之后，我的这个每年的停机的时间呢，会有一个比较大的这个就是说下降啊，比如说平均停一次机，它可能要搞四五天，那么原来呢你是一年停两次，我现在让你一年停一次，你就可以平均多开工四五天啊，尤其是有些是三次给它干成两次，干成一次，那就是直接多开工十天，多让你处理十天的黄金，多让你处理十天的铜，它的这个赚的钱呢，主要是来自于这个矿钻的。然后第二呢，就是刚才说的这个效率也提升了，那我直接是产出多了20%，这个就非常恐怖了。这个就是啊，甚至我们觉得就未来夸张一点 ，NEP 这个产品如果铺开了去推传统的这个就是纯金属的盛板，它可能这个送给别人，别人都不是很想要啊，因为你是不能给他带来这个总的账上的这个就是说经济性的提升的啊。包括说对于 NEP 来说，之前的 NEP 呢，他给客户去做的这个产品基本上只是那个模机里面的一部分啊，它相当于是你的模机分为一个这个铜体端的一个这个平面，以及那个地料端跟出料端的两个斜面。奈普之前是做那两个斜面，就相当是侧边的那个衬板多一点，那个同体端的侧板的衬板的奈普就做的少。但是这一次奈普给客户做的这个测试反而是以这个同体端为主的，因为这个比较难嘛，就先试的是这个比较难做的部分，然后后面再去这个可能配套的是把那个另外两端去给它去供上。所以未来的话呢，也就是奈普它是可以去实现针对整个模机里面的所有部位的这个衬板的这个就是整体配套的啊，也是得这样去配，我们才能把这个寿命翻倍的优势给它去这个体现出来。也就是说这个新的这个业务在25年完成了一个比较好的初步的这个客户开拓啊，我们会看到就这个事儿也公告它的25年呢是有这个一个亿出头的这个新签订单的，然后今年的话呢目标就是翻倍或者这个翻两倍啊，给它往这个3亿去干。然后现在的这个状态呢，就是我们现在了解的情况就是之前已经实现试用的这些客户他其实都已经进入了一个常态的这个批量化采购了，也就是说没有出现过那种就是试了一下之后他又不用了啊，他会退回去，这个是没有的。也就是说投资者会期待就是这个事儿他会可能到某一个节点就这个就是或者说就有一个很清晰的进入批量的这么一个时间点，但其实这个时间点倒是可能不太存在，而且我们看到的就是一个这个可能很丝滑啊，他这个可能第一套第二套他算是一个试用，第三第四套呢或者他后面那些备货他其实就是一个进入这个常态化的这个批量采购了啊，就是整个客户开拓我们目前看到呢其实是这个很顺利的。那像现在近期的话呢，光在这个紫金这边公司就是实现了很多个项目上的这个就是说突破啊，也就是最早他去做产品测试的这个大客户也就是紫金，他是有一个很高的这个就是说增速的啊。那么包括说今年可能这个产能都不够了，订单都签不了了啊，有一些可能还要放到这个明年去签，现在已经这个就是供不应求的就交都有点交不上了啊。然后这是一个，然后包括说海外的话呢是这样，公司最大的潜在市场它其实就是南美，这也是为什么它的那个四大海外基地光南美就直接有两个。然后南美这边的这个基地呢它相当于这个今年明年分别会在这个智利跟秘鲁两个地方给它去投下去，所以南美这一块的这个市场的开拓理论上来说随着这些基地的这个落地它会有一个更明显的加速。然后这里面还有一个点啊，就是之前奈普呢其实看它的那个公司公告也可以看到它有一个这个合作伙伴叫做这个美仪电钢，或者说奈普的这个客户。美仪电钢呢理论上来说算是奈普的一个竞争对手，奈普相当于是类似是给他贴牌啊，他相当于想卖给他的客户这个复合材料，然后他自己不做，所以就找了奈普的产品相当于是让他来贴牌这些进行销售。所以当时呢那个时候奈普的体量也小嘛，跟他是有签这种排他性质的合作协议的，也就是奈普不能绕开这个就是美仪电钢去对接这个南美的客户。那这个事情呢其实比较限制奈普目前在做的这个南美市场的这个客户开拓，但是呢这个合作协议今年上半年就到期了啊，所以这个为什么我们说从现在的这个位置往后这个边际变化可能会很大，就像有很多客户其实是认奈普的这个产品的，也邀请了公司的这个老板之前去做交流去做访问，那其实一些这个细节已经谈的这个差不多了，只是这个事儿没有推进下去呢是因为这个美仪电钢这边卡着这个不让做。然后现在呢就是这个协议反正马上也到期了，到期之后肯定是不会再跟他们再续签这种排他性的协议了，所以奈普的话呢就会有这个直接的和这些南美的这个大客户的对接。这一块的话呢我自己的理解啊，就是它还不只是一个金额的问题，首先它这个金额它也选不了，因为这南美都是一些大矿，尤其是在跟这些头部客户去谈的人其实也是他们自己下面的一些这个非常大的这种矿山，那它里面显然是不会有这种小设备的，就是这个需求的这个就是起手我觉得就是千万级别起步的这种订单量啊。 这个首先金额就不小，然后相比于金额，我觉得更重要的是这个里面的象征意义，因为投资者其实就是想看到优先实现这种全球顶尖客户的突破嘛。那么紫金这边呢，其实是已经实现了一个相当好的这个就是客户突破了，在紫金内部这个覆盖面就是铺的这个很开。然后这个事儿我的理解呢，可能有一些投资者他出于这个谨慎的态度还是比较质疑啊，毕竟这个实际上紫金原来就是奈普的客户嘛，他可能还是会担心这个里面是不是还有一些客户关系的这个因素啊等等。所以外资什么时候有这种全球顶尖客户的突破，那也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信号，一个这个边际变化点。那我们现在想说的就是二季度啊，大概率往后面就能看到这个事情的发生。那么它相当于就可以跟市场去说明，奈普的这个玩意儿，它在全球顶尖客户那儿测下来数据也会很好啊，别人也会愿意下单。也就是说，如果一家外资大龙头加上紫金，两家客户都认，那我们基本上就可以说这个事儿是可以泛化的啊，它是可以线性外推的。那理论来说，在任何其他的这个有色公司那边，我们去做产品测试，它都会有一个比较好的这个数据啊，都可能有这个对接的意愿。那这一块的这个市场空间就太大了啊，包括说也是我刚才讲到的，它是后面的核心赔率的这个来源，就是它会出现一个非线性的这种增长啊。也就是说这一块我们的预期就是可能比如说这个今年是3亿的订单啊，明年呢可能它就是再翻倍啊，再到这个6-7亿的订单。那么今年它可能这个业绩的增长还是由这个就是总体的增长去贡献的，不是说单靠这一块，但是明年这个锻造成本可能光单这一块对于这个业绩的拉动就非常大了，因为明年可能一年这里就是3-4亿的这个增量。然后这个里面因为它这个毛利率特别高啊，国内呢我们现在了解毛利率就已经很高了，海外的这个毛利率呢后面是这个就是可能甚至50以上啊，会有一个这个比较夸张的这个盈利能力。所以这个业务后面就是说营收上去了之后，它对于这个业绩的拉动其实也会非常大。也就是说如果我们要在这个位置对奈普去进行定价，那我们其实更多的还是针对它的这个业务的潜力去进行定价，而不是去看今年的 PE 多少倍啊，明年的 PE 多少倍，这样的估值方法不光衡量不太出来它的这个业务的潜力，其实反过来它还会被拖累啊。因为其实会有一个点，就是我们这里还专门写了一下，就是奈普现在今年它大概会有 1.2亿的折旧，这个折旧的出现不是就是原来的这个收入体量需要的，是因为它要为了未来的这个储备在这个扩产，尤其是在建这个海外基地。也就是它跟这个一般制造业不太一样的节奏呢，就是更多的是要预先去做这个资本开支。因为你如果说在海外没有工厂没有设点，它是影响你的这个客户开拓的，老板算是比较有这个前瞻啊，比较激进一点，先把这个预先的这个资本开支先做了。那反过来呢，就是这个表观上的报表确实是利润上的一个压力相对来说比较大啊。所以我们的判断呢，就是说一个是估值可以看远一点，那一个是如果你估值要看得很近，那可以把这个折旧抛开去算啊，因为你也没有考虑到这个折旧所带来的未来的这个营收的非常大的一个增长的这个潜力了啊。所以我们的观点呢，就是觉得奈普的这个估值其实真不算贵，包括前面我们很大篇幅的去提到了，就是老外的那几家它的中局可能都能给30倍啊，那奈普现在就这么小的一个这个体量，我觉得这个估值其实是有很大的这个就是上升的空间的。然后包括说结合公司现在的这个产能的整个的这个展望，那如果说它2-3年的时间把。
请关注公众号思维纪要社，更多纪要请加 VCN20210130。
把这个产能给它能打满啊，那理论上来说是应该要到一个这个30亿左右的这样的一个这个收入体量的，那可能就是6-7亿的这种利润体量啊。那么再参考海外的这种这个估值体系，那基本上是能往一个可能小200去看的啊。这里的话呢，这个就是说这个整体的这个潜力弹性其实就这个非常强了啊。好的，这个也差不多半个小时了啊。那以上的话呢是我今天的汇报啊，这家公司呢是我们今年矿山机械板块的这个首推，然后我们之前跟公司的交流呢也这个非常密集啊，很多的资料如果各位领导有兴趣，欢迎来这个直接找我的私聊啊，我是那个国金机械李嘉伦，谢谢。
感谢大家参加本次会议，用 AI 进宝获得优质复盘资料，更多专业 AI 工具和投研内容，打开进门 F0 指挥员体验吧。祝您工作顺利，再见。